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恩典啊。我的主题是恩典之路啊。我们一开始我们分享恩典的福音，我们也因着恩典福音，我们建立恩典的教会。其实我们的信仰整个旅程就是一条恩典之路啊。我们是恩典入门的，也是继续靠着恩典走下去啊。也因着这个恩典能够一直到我们见耶稣的那一面，其实从一开始到结束我们都是要在恩典当中的。我们有很多的教导，过去啊也一直在教导很多的信息。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经文啊，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这是一节啊很重要的经文。我们来看彼得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彼得在对教会说，他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就是过去使徒们所教导的这个福音啊，这个因信称义的信息，他说并且你们在已有的真道上已经坚固了，我呢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将这些事指的是哪些事？就是他们已经晓得的这些真理，或者说是他们已经在这个上扎根的这些真理。彼得说我要继续常常的提醒你们。对于旧约之下的人来说，真理就是什么？律法。旧约下的百姓，他们要遵守神的真理，指的是遵守神颁布的律法。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呢，圣经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我们在恩典之下。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神的真理就是什么？就是神恩典的福音，神的恩典。所以呢，今天我们已经晓得恩典，并且在恩典的道上也已经坚固了。可是呢，圣经说还是需要继续常常的被提醒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忘记，因为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失去这个新鲜的启示。所以每一天都是需要的，虽然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那个材料，但是还是需要的。圣经中你记载，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的时候，上帝每一天借着什么来牧养他们，供应他们？玛纳，天降玛纳啊。圣经说玛纳呢有一点透明的，然后呢味道有一点甜，好像薄饼啊。玛纳是每天从天上降下，那为什么不是一次性就给他呢？都是同样的材料呀，对吧？同样的素材啊，同样的材料，同样的素材，可是神的方式还是每一天让他们去拾取。阿们。同样的这本圣经，同样的教义，同样的神的话语，可是神还是要我们每一个礼拜来到他的面前去拾取。阿们。虽然材料是一样的，但是你每一天去拾取的时候，它是新鲜的。那有一个问题就来了呀，以色列百姓就开始发怨言了，他说我们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还记得这节经文吗？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事实上他们刚开始领受的时候是非常好吃的呀，是甜的呀，是很有营养的呀，靠着这个他们可以身体健康的呀，这是他们灵力跟体力的支撑的一个能量呀。可是时间久了之后，他们会认为说我们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其实圣经就是一个画面，就是一个写照。我们在信仰的路上也是一样的，当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候，当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很兴奋，真的福音跟恩典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得医治，让我们突破，让我们人生真的有盼望向前。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我们也会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但是神的方式呢，神的方式是你继续在旷野的路上走的时候，你每一天还是仍然需要被供应，并且是每天要自己去拾取新鲜的玛纳。阿们。其实是不一样的，其实是有成长的。其实在这40年在旷野不知不觉当中，他们是在更新的，是在下一代，是在成长的，是在茁壮长大成人的。可是他们可能感觉不到，但是他们在成长的。我们虽然说在这个恩典的道上一直在听，对吧？圣经嘛，肯定圣经的经文只有那么多了呀。 那不可能今天再写一卷圣经给你吧，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些桥段，对吧，那些圣经所记载的。可是你在不断学习不断领受的时候，其实是在成长的。我记得屏幕师讲过一段经文啊，在诗篇23篇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引导我到什么可安息的水边，对吧，到青草地，然后呢有一句话说，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其实我们因信称义之后，这条路就是义路，或者说就是恩典之路。可是你到了以色列，那个放羊是怎么放的，牧羊人是怎么放的呢？他们有很多山丘，牧羊人会带着羊呢去吃草，这个山丘呢就好像盘山公路，一圈一圈一圈的往上走，没有办法笔直往上走，因为太陡峭了，爬不上去的，就一圈一圈一圈。我去那个有时候开车去到盘山路的时候呢，真的你一圈下来的时候，你好像又回到刚才那个地方，你看的风景是一样的啊，因为那个角度还是一样的嘛。你比如说你一圈你朝东边的，你一圈之后还是朝东边，那前面的树林，前面的河流，你还是看过去的风景是一样的。可是你一圈一圈在绕的时候，盘山公路一圈一圈一圈，好像是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事实上你的高度是在往上走了。阿们，好像回到了原来的那个地方，可是你的高度一直是往上走的。所以牧羊人在以色列他们牧羊羊群的时候，带着羊走这条义路，他们绕了一圈又回到这里，绕了一圈好像又回到这里，事实上是一个品牌步步高，咔咔咔咔咔，其实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所以回到刚才这一节经文，彼得说，在你晓得的这些真理上，在你已有的这个恩典的道上，我还是要将这些话语跟真理常常的来教导你，来提醒你，其实你是在成长的。阿们，阿们。我在上一期分享的时候有讲过这节经文，其实这节经文我已经好多年，至少3年没讲了。你去翻翻我过去讲到，除了上一次特会我讲，我已经3年没有讲这一节经文了。可是当我再一次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给我启示和亮光，给我心里带来震撼。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节经文就讲到亚当跟耶稣的对比，在亚当里呢一切不好的都临到了，在耶稣里呢上帝借着耶稣来翻转来祝福我们。他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这个指的是谁？亚当。咱今天不讲他了啊，他在天堂他的耳朵已经够痒了，我们今天讲耶稣。下面讲耶稣，他说，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除了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除了这些经文，如果再找一节经文直接告诉你人生的重点，人生该怎么活，人生该朝哪里走，我认为就是这节经文。他告诉你说，只要你掌握一个方法，只要你领受两样东西，你就可以因耶稣基督在生命中作王。也就是说，你可以活出作王的生命。王代表着什么？得胜嘛，对吧？王代表着没有捆绑嘛，王代表着财务自由嘛，王代表着兴盛嘛，王代表着什么繁荣嘛，王代表着荣耀嘛。所以基督徒如何活出得胜，如何活出荣耀，如何活出兴盛呢？耶稣说，因着耶稣我们可以活出来的。他说，因耶稣基督你是可以在生命中作王的。如何活出来呢？其实这里经文就告诉你，你需要领受两样东西，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两样东西，第一样是接受什么？洪恩。洪恩是什么意思啊？洪恩是一个形容词，我们常常说恩典是个名词，可是讲到洪恩呢是一个形容词，意思是更加激进，更多，更夸张，更泛滥，这叫洪恩。水是个名词，洪水是个形容词。所以你要接受什么呢？你要接受恩典，不只是要接受恩典，要接受宏大的恩典，更多的恩典，更泛滥的恩典，更夸张的恩典，更激进的恩典，更充足，更多更多的恩典的信息的话语。所以有人说啊，恩典会不会讲太多了？ No， 这里说洪恩。 我们才讲一点点，不够。洪恩会让你什么？洪水一样冲过来会怎么样？弟兄姐妹，违章建筑啊，对吧？那些垃圾啊，全部都冲走了呀。魔鬼在你生命中搭建的那些坚固的营垒啊，错误的思想啊，乱七八糟的各样的捆绑呀，蜘蛛网啊，铁丝网呀，啊，各种那些垃圾堆里面飘过来的东西，洪水来了冲刷干净。我家老家是温州南溪江啊，是一个旅游风景区。因着环境污染的原因呢，其实小时候前面的水是很清澈的，但因为还是因着各种原因吧，虽然有保护，但那个水呢真的是也变得水质下降，现在不敢去河里游泳，怕得皮肤病啊。然后真的是这样子，可是呢每一次下大雨，洪水一来的时候，真的是洪水一过后，那个河里就特别干净清澈，没有任何污染，就真的那些淤泥，那些海藻，那些海藻多了会发臭的水，你知道吗？水没有流动的，下暴雨之后，洪水一来的时候，把它冲得干干净净，非常的清澈。我们真的每一天在这个世界接触的都是啊，污染我们思想的信息，都是不好的信息，负面的、消极的、绝望的、痛苦的、躺平的，对不对？悲观的、厌世的，我们天天听的都是这些疾病的，对吧？搅扰的、死亡的，天天都是这些信息。所以，当你领受洪恩的时候，就把它冲刷干净了。你有没有感觉你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就被倒洁净了？同样的配方，就像你吃饭一样，你没有力气的时候，你同样的米饭，同样的红烧肉，对吧？同样的调料，可是你吃饱了之后你就会有力量。你来到教会，同样的神的话语，同样圣经的章节，当你领受之后，你的灵里的力量、身体的力量就开始恢复起来。所以他说你要领受洪恩。那另外一样的又蒙所赐之意，就是因信称义的道。这两样，对很多其他的教导也很重要。我们要教导圣灵的恩赐，我们要教导方言祷告，我们要教导彼此相爱，对不对啊？我们有很多其他的教导，讲祷告我今年讲的也是非常多的，我翻了一下，我至少讲了七八篇祷告的道，各个角度去讲祷告，这些都重要，都重要，我没有说不要，也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告诉你两样是需要一直有的，不需要每个礼拜来讲祷告，但需要每个礼拜让你记得洪恩和所赐之意，你就会在生命中作王。每个礼拜都需要领受，其实每一天都需要领受恩典和所赐之意，就是因信称义的信息，会让你心情不一样，会让你人的状态不一样，会让你从里到外的继续被翻转和更新。这里有一个字啊，叫受。受呢，希腊文是现在主动分词，指的是持续不间断的领受。受洪恩就是持续不间断的领受，不是说你信耶稣的时候听了一次啊，你现在是个义人了，你因信称义了，不，是持续不间断一直领受。什么时候你停止领受，什么时候反过来讲，如果你一直领受恩典、洪恩和因信称义呢，会让你一直活出得胜，对不对？让你一直享受自由，让你一直在平安和喜乐里面。那反过来讲，当你一直不领受的时候呢，你就会饥饿，你就会出状况，你就会被捆绑，你就会悲观，你就会消极、消沉、压抑，对吧？你就会焦虑。所以需要一直领受，一直领受。阿们。这些经文呢，我们在特会的时候也分享过啊。以赛亚书54:14说，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公义这里指的就是义的意思， righteousness 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这节经文告诉你说，只要你坚持因信称义，你就能免受欺压、焦虑、忧郁和恐惧。我再说一次，这些经文告诉你如何脱离欺压、焦虑、忧郁和恐惧，只要你坚持因信称义。看到没有，公义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你必因信称义的原因，你会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不致惊吓，不致恐惧。这个欺压包括心灵上或者身体上的压制。阿们。那再回到这些经文啊，你必因公义得坚立，什么意思？这个坚立呢，不仅仅是你知道因信称义你是公义的，而是坚立在公义里。 立在这个真理里面，活在这个真理里面。如何做到活在这个真理里面？每天被提醒，每天被教导，常常被教导，常常聆听，会让你活在这个真理里面，让你建立这个意识形态。我觉得我认识很多党员啊，也认识很多当官的人，他们经常开会，就是其实最重要的他强调一点，就是意识形态，两个维护，四个意识，以什么为核心？为什么这么团结呢？为什么党员这么团结呢？为什么祖国能够这样的稳定跟团结呢？8000万的党员是一直被强调被教导，就是两个维护啊，然后四个意识，然后什么为核心？每次开会就是讲这个，每次开会就是讲这个，意识形态就是被建立起来，一直在贯彻，一直在贯彻。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啊，今天如何让你一直活在公义里，就是坚立在公义里？注意哦，不是知道公义，而是让你坚立在公义里。坚立和知道是不同层次和程度，那就需要一直聆听。就像今天的主题经文，彼得说，你们知道的这些事和你们已经坚固在这个真道上，我还要常常提醒你们。阿们。对于义人的身份，神不是希望我们仅仅在知识层面掌握，神期待我们能够抓住这个事实。但仇敌呢，就是要偷窃这个启示，就像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一样，平淡无味了，淡薄的食物我们厌恶了。但今天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仇敌是让你厌恶玛拿，可是神不要我们被偷走这个启示。这也是福音能够一直带给你兴盛，福音的大能能够一直运行的原因，是你一直有这个启示跟渴望。弟兄姐妹，人生病的前兆是什么？人生病的前兆是吃不下饭。你发现那些病人，尤其是到了那些晚期绝望的病人，你发现人消瘦，胃口变差了。胃口一旦变差，就要小心，有可能就会有身体的症状。你看这个世界的医学就是这么判断的，对吧？啊，吃不下呀，吃不下呀。同样，听不进啊，不要听啊，麻烦啊。仇敌正在偷窃这个启示。这节经文刚才已经讲过啊，他引导我们走义路呢，那个以色列的牧羊人呢，那个山丘是一圈刺过来，再一圈刺过来，其实是一直在往上走的。我有观察屏幕师的几乎的每周的信息，从90年讲恩典，其实他现在还是在讲恩典，但是高度是不一样的，启示是不一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他自己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事工的那个影响力也是不一样，一直往上走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往上走的。阿们。彼得后书3:18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你说啊，我领受恩典了，我知道了恩典了。 No, 继续要有长进啊，要有长进，要继续的领受才能有长进。阿们。下一节经文，腓立比书1:25也说啊，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所信他们信什么道？信恩惠的道，就是恩道，恩典的道，或者说恩典的福音，是同一个主体，指的是就耶稣基督他所成的所完成的一切，这个叫真道，叫神的恩典的道。要什么？长进啊，要有成长，然后呢你就会喜乐。阿们。下面我讲三个方面很重要，好不好？那下面我先来讲第一个方面，十字架，我们称义的公义根基。基督教的标记就是一个十字架，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喜欢挂一个十字架，有这个样式也没问题啊，这个你开心就好。重点是你要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不是一个标记啊，不是一个装饰品啊，挂在身上有什么能力，有什么特异功能，那它没有。我们基督的信仰讲的是在信心里圣灵运行，而不是靠着一些物件，我们不是崇拜物件， OK。 所以重点是你要明白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十字架呢， 是我们称义的公义的根基。我今天讲的会更加透彻一些。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现在很多传统教会也很强调啊，我们要讲十字架的道。他所谓的十字架就是受苦啊，悲伤啊，为主受逼迫坐牢呀，当然这也是十字架耶稣受苦的一面吧，但这不是十字架的意思。很多人认为说啊，我们要走十字架的路，我们要贫穷，对吧？我们要软弱，我们要过苦日子，我们要勒紧裤腰带过生活，我们走艰难的岁月。那不是苦难神学，那个也是偏差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追求成功神学，应该是综合的。耶稣为我受苦受难，我可以领受一切的祝福和新生。耶稣为我喝了苦杯，我领受福杯并且满意。阿们。所以十字架，很多人也会说啊，要高举十字架，高举十字架。什么叫高举十字架？不是喊一个口号，不是说十字架就让你去受苦受难。十字架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来看保罗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且他钉十字架。那今天我们来解析一下，其实我一直没有那么详细的去讲这个，可能略略的提一句。那今天我们剖析一下，展开来讲，把它揉碎了，把它掰碎了，弟兄姐妹，你就可以从中有所领受。阿们，阿们。小朋友，这个核桃拿起来直接啃是啃不下去的，给他一个核桃，对，给他了，但是对他来说意义不大，需要他妈妈拿着锤子梆梆梆梆梆敲碎，把渣子去掉，甚至他还咬不动，牙齿不多，把它磨碎磨成粉，倒在奶粉里，然后朝林的儿子咕嘟咕嘟咕嘟喝下去，然后呢就身强体壮，对吧？骨骼奇异，肤白貌美，就强壮，抵抗力增加。所以今天我们一个真理如果只是去喊一句口号，它的果效不明显的。我们需要深入的在这个真理上有启示，它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和亮光。阿们。圣灵就会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产生信心，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就会看到神的祝福荣耀的运行。阿们。好，我们来解释一下，我们来今天就讲这个十字架的问题的话，我们展开来说一下。好，先来问一个问题啊，公义圣洁的神怎能使不敬虔的人称义呢？也是一个问题嘛，就神是公义圣洁，是完美无瑕疵，对罪恶没有任何妥协，神是容不得一丁点的杂质和邪恶，他是完全的圣洁，圣经说他就是光，是光明的。那怎么办？我们人是有罪的，软弱的，污秽的，不堪的，邪恶的，对不对？那神怎么来称我们为义呢？他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才能称我们为义。那个基础呢，就是在十字架上。圣经说十字架的奥秘，耶和华发明了救恩，也就是说十字架是上帝的智慧把它发明出来的，人是想不到的，甚至魔鬼都没有想到。魔鬼以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耶稣就完了，没想到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却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人反而得到拯救了。所以十字架的智慧，十字架的这个运作模式是上帝的智慧，是耶和华发明的救恩。阿们。所以呢，我们继续来看啊，十字架上神的两个属性交织在一起。首先圣经说神是爱，他爱我们每一个人，他要拯救我们。但是呢，刚才说过，神也是公义圣洁的，他对罪不能够有任何容忍，他不可以跟罪妥协，否则他就不是公义圣洁的神。这个就很矛盾。那他又爱你，他又想救你，怎么办呢？如果直接有人说上帝爱我，直接让我上天堂就行了，为什么要让我信耶稣？为什么要借着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上帝如果直接让人类上天堂的话，魔鬼就反抗，不行，你不公义，魔鬼就可以控告。所以他必须要有合理合法的根基和基础。阿们吗？所以呢，他的公义是要求审判罪恶，罪必须要被审判， 他公义圣洁的一面，但是他的爱呢，却爱我们，要用他的儿子耶稣的牺牲来替代我们。所以救恩是什么回事呢？上帝就让他的儿子耶稣没有罪的背负你的罪，为你的罪买单，把你的罪转移到了耶稣的身上，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然后上帝公义圣洁的审判、惩罚、愤怒全部都落在了耶稣的身上。所以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神的公义圣洁已经得到了完全的满足，也就是说罪要得到审判跟刑罚，上帝说这个已经得到了，然后呢，同时他的爱也完全的得到了彰显。所以十字架上是公义圣洁和神的慈爱怜悯是交织在一起，一横一竖，这就是十字架，一横都不行，还必须要有一竖，神的公义圣洁跟神的慈爱怜悯完美的走在了一起。所以圣经说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这是十字架。今天为什么我们可以领受神的祝福，为什么我们配得神的祝福？因为有一个人已经为你的罪被惩罚，为你的罪已经买单了。阿们，阿们。比如说这件事发生了，必须要有一个人负责，可是呢，上帝不愿意你进去坐牢，怎么办？所以有另外一个人为这件事情负责，然后进去坐牢了。所以这件事有没有人负责？有人负责。有没有人被审判？有。有没有人受惩罚？有。耶稣进去了，然后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为什么要复活？我以前觉得耶稣为我的罪死了就行了，为什么要复活？复活是一个凭据，代表着你的罪被终结的一个凭据。就好像说这个人对吧，出事了，公司出事了，一定需要有一个人进去的，结果那个人进去待了三年，他出来的那一刻意味着这个案件已经划上句号了。法律上有一句话叫做同罪不二罚，这个罪被审判过了，被惩罚过了，不可以再被惩罚第二次，否则就是法律失去了公平公正，明白吗？所以今天为什么说上帝不惩罚我，不是因为你没有罪了，而是耶稣已经被惩罚过，所以上帝不能惩罚你。如果上帝继续惩罚你，继续审判你，那这个法官就失去了公平公正。就像这个案件已经了结了，耶稣为什么第三天要复活呢？复活代表着已经了结了。如果有一个人为了你的事情顶罪进去了，其实那个人没有出来之前你心里是忐忑不安的，因为这个案件还没有结束，可是看到那个人出来了，恢复自由了，你就知道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翻篇了，再有人提起这个事那都跟你无关了，已经划上句号了，已经消案了，法律上叫什么立案，然后呢消案了，这个案已经结案了，已经结了，终结了。阿们。所以这个是十字架的意义啊。那在旧约当中呢，审判是大过神的怜悯的，但是今天在恩典之下，耶稣的怜悯在十字架上的死大过了神的审判。我们来看一个旧约跟新约的对比啊。在旧约时代呢，有一个人叫以利亚，当时呢以色列百姓啊拜偶像远离上帝，所以以利亚呢上帝借着他要去翻转整个以色列民族，所以他就做一件事情啊，他就重建耶和华的祭坛，然后呢在祭坛上摆了十二个石头，就代表着十二个支派，献上公牛柴，对不对啊？让上帝审判的火落在这些公牛身上，好让上帝的怒气从以色列转离，重新祝福以色列百姓。因为上帝的怒火必须要有地方发呀，你知道吧，他们拜偶像啊，有罪啊，上帝的怒火，上帝的圣洁公义审判必须要去执行啊，那怎么办？以利亚就筑了一个祭坛呀，献上公牛啊，让上帝的怒火倾倒在公牛上面，这样子呢他已经出过气了，那他就不会再在以色列百姓身上出气，你明白吗？ OK， 所以神就可以祝福以色列百姓。我们来看这一节，看这一段经文啊。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等等，他就祷告啊，就做了一件事，筑了一个坛，然后摆上十二块石头，献上公牛。然后38节，他祷告，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这是愤怒的火，审判的火，烧尽了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够生气的，真的是火发的好大呀！祭物烧毁之后，烧成灰之后，连什么边上的石头，连那个沟里的水全部都烧干了，所以代表着什么？神的审判大过怜悯，旧约之下就是这样。OK， 恩典之下，耶稣成为祭物之后，为我们牺牲了，他的牺牲大过审判。所以雅各书2:13说，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当耶稣在耶稣成为祭物，在约翰福音19:30耶稣最后承受了一切上帝的怒火，耶稣说成了的时候，耶稣低下了头。所以耶稣我们完美的祭物，用自己的身体承受了上帝审判的烈火，直到他说成了。所以呢，一切因着罪带来的咒诅、刑罚，一切罪的后果都在耶稣的身上承受了。旧约是审判大过怜悯，对吧？审判大过祭物。但这一次呢，耶稣亲自成为祭物之后，这个祭物把上帝也给撑了，对吧？所以祭物大于审判嘛。而且因为十字架上的这个祭物就大过了审判呀，所以十字架的这个果效，耶稣所完成的这个工作大过了嘛，就超过了时间的限制。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不仅承担了在他之前所有人的罪，在耶稣之前哦，公元是因为耶稣降生而立的，2025年嘛，大概时间啊。那耶稣33岁钉死在十字架上，大概多久了？大概过去1900多年。也就是说，在公元33年，在这之前呢，公元前的人呢，旧约的那些人呢，我以前跟大家说过啊，旧约的那一些义人靠着献牛羊的祭，罪暂时得到遮盖，相当于信用卡暂时支付。记住啊，信用卡不是真的支付，是暂时，是预支，暂时的给你遮盖一下。圣经说没有赦免，没有涂抹，只是遮盖一下，就信用卡让你刷一下。所以旧约那些义人虽然是献上牛羊的血暂时的遮盖他们的罪，就好比用信用卡暂时预付一下，只等到2000年后耶稣亲自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把账单实际的付清还清。就像你孩子在学校读书那张充值卡，你吃饭的饭卡，你消了之后，直到你爸妈去到学校的时候实际付清账单，之前是没有付清，虽然刷爆了，但是那个是什么？那个只是刷，需要有人来买单的。所以换句话说，旧约的人的罪是在什么时候真正被赦免的？也是在耶稣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才真正被赦免的。前面只是暂时遮盖遮盖遮盖遮盖啊，账先欠着欠着欠着欠着欠着，信用卡刷刷刷刷刷刷刷刷。而且旧约的人是没有进天堂的，当时都是在阴间，阴间呢有一部分是受罪的，那个是罪人的地方。那义人呢，因信称义的义人呢，他们是在阴间的另外一部分叫乐园，待在那里，直到耶稣做成之后才有天堂。耶稣对门徒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天堂。所以旧约的人死了没有在天堂的，天堂是耶稣去了天上为大家预备的。所以现在的人死了是直接进入天堂的。好，这个是很重要的教导，弟兄姐妹。所以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 死去的时候，他也担当了他之前人的罪，几千年来那些义人、那些先知、那些神的百姓、那些靠着你献祭牛羊的血暂时被遮盖的那些义人，他们的罪一笔勾销。同时啊，也承担了在耶稣之后 直到这个世界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也承担了。所以耶稣也承担了所有的罪，在耶稣之后的那些人的所有的罪，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以前我们讲到这个道的时候有争议，有人认为说啊，耶稣赦免我过去的罪，我能理解啊，可是耶稣也赦免我过去、现在、将来的罪，我的罪都还没犯啊，耶稣怎么都赦了？记住，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这个人都没有出现，所以耶稣担当你的罪，是你一生的罪，在耶稣的眼里都是未来世，你人都没有出现，所以你哪怕在地上活100岁，耶稣担当的是你在地上这100年当中所有的罪。只有你人作为当事人，你有过去、现在、未来，但对于耶稣来说，他为你的罪流血的那一刻，全部都是未来事。耶稣穿越时空，耶稣仿佛看到2000年之后的那一个你，你这一生的罪耶稣都已经看见了，并且那一刻都已经落在了耶稣的身上，耶稣担当了。耶稣不只是担当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也担当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人，一个要信耶稣的人，耶稣都已经担当了他全部的罪。只要他愿意相信耶稣，那么耶稣所做的这一切就在他身上有效了。所以赦免呢，不是一部分罪，赦免是全部的罪。赦免不是赦免一部分，赦免是全部。这是圣经的真理的教导。其实以前恩典律法争来争去，人家反对来反对去，就是没搞清楚。传统的信仰就认为说啊，我主要赦免，我赦免，我才得赦免。还有一些没有想起来的就没得赦免，就因为真理没有讲清楚。其实耶稣担当你的罪，是你全部的罪，你一生的罪，过去、现在和将来，全部都在十字架上被惩罚过了。所以圣经说，现在你去理解这节经文，罗马书8章1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其实这节经文意思说，如果上帝因你已在基督里受了审判的那些罪而再一次审判你和惩罚你，那就是上帝在冤枉你了，上帝不会再冤枉你的。今天如果上帝还要去审判你的罪，还要来刑罚你的罪，那么代表着上帝就是不公义了。法官已经执行过这个罪了，不能再执行第二次，法律上叫做一罪不二罚。我们常常开玩笑说这个人要枪毙10次，其实就枪毙一次，已经枪毙过一次，没有第二次了。枪毙10次是开玩笑，罪孽深重，枪毙10次。但是耶稣付出的是枪毙10000次还不止，耶稣受的痛苦、凌辱，耶稣是无罪的，是神的羔羊，耶稣也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完全的神，他所付出的代价，那个痛苦的程度比枪毙10000次还要惨烈，所以他的牺牲已经高过审判，大过审判了。阿们。耶稣亲自成为祭物，他远大过旧约的牛羊的祭物。牛羊的有效期是多久？1年1次，每年7月初10日赎罪日。所以那个罪遮盖性遮盖，就是说你银行的那个借贷是每年要把它还上去啊，有的是不是这样子的？一年还一次嘛，啊，一年就利息每月还，然后本金的话一年还一次，还一次再贷出来。也旧约的牛羊的有效期也有一年啊，也挺好的，一年。但是耶稣呢，远大过牛羊啊，他亲自成为祭物。所以耶稣的赦免有效期是多久？永远。永远是多久？就是永远。阿们。所以圣经这句话说，公义和公平是上帝宝座的根基。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上帝还去定你的罪的话，那么上帝就失去了公义和公平。那宇宙呢？宇宙就是靠着上帝的公义公平来立为根基的，那宇宙就崩溃了。很显然上帝不会失去公义公平。所以今天记住哦，我再激进一点讲，上帝不定你的罪不是因为可怜你，哎呦，我看平平啊挺不容易的啊，原谅你吧，放过你，那是可怜你。对，上帝会不会可怜我们？会。但上帝不定你的罪不是因为可怜你，上帝不定你的恰恰是因为他是公义公平的，他不能定你的罪，他不能冤枉你，你知道吗？他要再冤枉你，代表着他不是公义公平，宇宙立刻崩溃，他就不是上帝了。事实上呢，他永远是上帝，他永远是以公义公平为根基。所以今天他不是可怜你，他是不能够不可以。阿们阿们。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我从来没有把十字架一横一竖讲的那么清楚和透彻，揉的挺碎的，回去冲开水喝。哈利路亚，核桃粉，哈利路亚，阿们阿们。那下面我们来讲一个圣经啊，亚伯拉罕之约及其意义。好，那我会先抛出一个问题啊，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那我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圣经记载上帝要让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以撒？这不是很残忍吗？弟兄姐妹，你要我什么都可以，你要我儿子的命，用今天的思维去想好像有点畸形，哈哈，这个好夸张啊，你要的太多了吧。那为什么圣经确实记载亚伯拉罕献以撒，而且是上帝告诉他说你要献以撒？来看啊，把这个疑问解开，今天就会得着亮光和启示。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上帝还怕他搞错了，把那个以斯玛利给献上。人总归有私心的嘛，对不对？把差的给他，所以上帝说不是啊，是你的儿子，是独生的儿子，还把他名字叫出来，你不要把丫鬟生的给他，你不要的给他，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好了，这回没什么啊，没什么牛角没什么擦边球可以打了呀，就是以撒呀，就是那个孩子呀，就是最值钱的呀，对亚伯拉罕心中是最爱的呀。为什么上帝要让他献上他独生儿子最爱的以撒？ OK， 事实上啊，上帝做这件事情呢并没有真的很残忍，让亚伯拉罕杀掉以撒，没有啊，没有嘛，对不对？最后有一只羊羔公羊来代替以撒。可是这个过程中，上帝其实要做一件事情，跟我们今天有关系。上帝要亚伯拉罕能够体会到一位父亲放弃爱子意味着什么。上帝就是让亚伯拉罕去感受一下，你现在最爱的、最心爱的、100岁生的老来得子最爱的以撒。如果他只是要点钱的话，亚伯拉罕钱挺多的，给你钱。亚伯拉罕那一刻一定感受到痛苦，痛苦，绝望，绝望，难受，比死还难受，比要他自己的老命还难受。亚伯拉罕感受到了。同样，今天上帝为你献上他的爱子耶稣的时候，上帝难受，苦啊，痛苦啊，绝望啊，难受。我没有办法罄竹难书，给你一个成语，我没有办法来形容上帝有多难受，远远不够那个难受程度。人只能是稍微体会到一点点，就是作为人失去自己最爱的儿子的话，那种痛苦只能是稍微品尝上帝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那种痛苦的滋味。所以他是让亚伯拉罕去感受和体会一下。所以当他们攀登摩利亚山啊，不是立刻啊，记住哦，有个过程啊，走了3天啊，弟兄姐妹，那个煎熬和痛苦，就好像有人说最可怕的不是立刻死，最可怕的是慢慢死。立刻咔嚓那没感觉啊，走就走呗，慢慢的煎熬的死。所以为什么要往摩利亚山上去？路途遥远，不是立刻来宰了，那可能一下子也就狠下心来，可能就一下子，但是给你思考思考再思考，再想再想再想，绝望，难受，难受吗？难受吗？再难受一点，边走边想，边走边哭。所以走了3天到了摩利亚山上，所以上帝是让他慢慢去感受。上帝其实就是今天写下这些告诉你，上帝有多爱你，他有多痛苦，他就有多爱你。以撒背着木柴啊，那个柴火，就像耶稣背着十字架一样啊。顺带提一下，摩利亚山的高度和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赎楼地啊是一样的高度。然后呢，以撒背着那个柴火木头的，耶稣背着木头的十字架一样。以撒你看没有半句怨言哦，也很有意思，听众姐妹，以撒那个时候已经是20多岁了，他要逃跑一个老大爷能追的，你往哪里走？你这个逆子，不顺服上帝，你绑都绑不住他。他已经身强强壮，但以撒也是甘心乐意顺服，所以也是预表着耶稣甘心情愿的 前往献祭之地。 OK， 为什么圣经记在这一处呢？今天我们如何知道上帝爱我，就是在这里让你感受一下。我今天为什么知道说上帝爱我？因为上帝为了救我，他的爱子为我而死，所以他爱我。他那么痛苦，他比亚伯拉罕痛苦一万倍一千万倍。 OK， 所以我怎么知道上帝爱我？唯有基督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耶稣为你死，这个全世界哪怕只有一个人，耶稣也照样会为你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以前有一个疑问，但是一段圣经给我一个解答。我以前有一个疑问是什么呢？我觉得全世界现在活着的有多少？70亿吧，对吧？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神的爱我能得到多少？70亿分之一，就觉得没意思。比如说你今天月饼你每人发一个，我觉得没意思，你特意给牧师拿一个，感动啊，是不是啊？我开玩笑说啊，中秋节了啊，啊，不用给我送，我不吃甜的。OK， 我曾经有这个疑问呢，就是说70亿的人呢，神的爱我才分到多少？70亿分之一，感觉还差点意思啊。但有一天我读到一个经文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启示，回答我这个问题，还记得吗？路加福音里面，他说这个牧羊人有100只羊，有一天丢了一只，他撇下99只去找那一只。其实这段经文就告诉你说，虽然这个世界有70亿的人，但是哪怕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上帝照样会为了你这一个人，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了你一个人钉在十字架上。虽然有70亿，但是反过来几乎只有一个人，上帝也会为你做这样的事情啊！我瞬间感觉到释怀了。 OK， 只有你一个人，神也会让耶稣为你死。你这样去想，其实这段经文就是要解答我们的疑惑。你这样去想，就是有一份特别的爱，独一无二的爱，只给我这一个人为我量身定做。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一样的人，所以神给你的爱都是独一无二的。阿们，独一无二的。然后为了让你明白这个真理啊，科学家就研究发现，这个世界的每一片雪花都是独一无二的，何况你这个人呢？所以这份爱是给你这一个人独一无二，别人不能替代。阿们，只给你的。就是对，就你这样的臭脾气，对你这样很奇怪的人，你这个有问题的人，你这个人家爱不可思议，你怎么回事你啊？怪胎奇葩，对吧？人家认为你这个人很奇怪，但上帝呢，对你就这个奇怪的样子我喜欢，就爱你这一款。阿们，为你量身定做一份爱就给你。现在你能够感受到神对你的爱吗？好，圣经继续看下来。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当中。为什么这只公羊的两只脚要扣在树林当中？不是羊通常有毛的啊，不是那些荆棘蒺藜，它毛很长的嘛，它有时候也会被荆棘蒺藜困住啊，挣扎出不了。那样的话呢，羊的身体就会流血，羊就会有缺陷，有瑕疵了，羊就受伤了。所以圣经旧约告诉你说，那只公羊必须是完美无瑕疵，没有受伤的啊，在他受惩罚之前没有受伤。 OK， 所以就预表着两只脚扣住了是没有问题的，他身体是没问题的。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祭。其实这是一幅画面，就是预表着耶稣那只公羊为你献为燔祭，替代他的儿子以撒。所以刚才说过啊，羊羔如果羊毛被荆棘蒺藜被那些刺给缠住的话，会留下伤口。所以因为耶稣这只羔羊必须是完美无瑕疵的，所以不能有伤口。而公羊被荆棘缠住呢，身体却完好无损，非常适合献祭啊。啊，然后你可以想象一下，发挥想象好不好，弟兄姐妹？当那只羊使劲挣扎着、挣扎着、挣扎着，那个头上都是荆棘蒺藜嘛，对吧？从亚伯拉罕可能是他扣在里面的，人也钻不进去，抓住他的两只腿把他给拉出来的时候。从那个小树丛中给它灌木丛中给它拉出来的时候，那只羊的头上还沾着什么？羊角上还缠着荆棘蒺藜，这就是一幅画面。 耶稣为我们带着荆棘冠冕的公羊。所以亚伯拉罕拉出来的那一刻，仿佛他明白，这就是几千年之后的耶稣。阿们。所以圣经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所以那一刻把羊拉出来的时候，上帝给他启示，仿佛看到了神的救恩，就是几千年之后要来到这个世界拯救我们人类的耶稣。亚伯拉罕嘴角微微上扬，好喜乐啊，对吧？那神呢要祝福亚伯拉罕，对吧？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画面啊，上帝呢要祝福他，要跟他立约，使他得到产业，得到迦南地嘛，对吧？上帝就跟他立约了，要做一件事情啊。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其实你不用天天提醒自己是耶和华，然后刘德华天天我是刘德华，不用讲，谁不知道嘛。上帝也很幽默啊，就好像我每次每个礼拜上去讲道的时候，大家好，我是小明牧师，谁不知道你啊，冲你来的呀。这神很幽默啊，他说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难道还有谁嘛，对吧？刘德华也不可能在亚伯拉罕面前出现，那肯定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所以有时候你不要讨厌牧师重复讲话，牧师也是学上帝的方式，我曾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我不知道吗？难道我从加勒底出来还不知道吗？你就带我出来的，这还用说吗？上帝也虽然你都知道，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一下，虽然你知道，但我还是告诉你，你是公义的，阿们。那我知道啊，你知道也要跟你说一下。然后上帝告诉他说，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上帝已经跟他讲了无数遍了，还是再三提醒他，告诉他。然后亚伯兰说，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今天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必要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呢？然后第九节啊，上帝就说啊，你要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周哥，这些都是代表着啊，就是动物嘛。亚伯拉罕就取了这些，然后呢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一半一半，把它劈开，白裂白裂白裂啊。继续来看啊，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上帝要跟亚伯拉罕立约了。什么叫立约呢？弟兄姐妹，在中国古代叫歃血为盟啊。就比如说我关羽，我刘备，我张飞啊，然后把自己的手指头割破滴在那个酒里，然后分分分，从今以后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我关羽，我刘备，我张飞，我们从此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对吧？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啊，与你为敌的就是与我为敌，然后我荣华富贵，我也肯定带领兄弟们荣华富贵。这叫什么？歃血为盟，叫立约，叫结拜。这个在古代电视剧里都有的啊。那希伯来的文化当中，他们的立约是怎么立的呢？来，我把这段话写下来，你来看一下啊。立约是通过献祭来达成的啊，这是希伯来人的方式啊。然后呢，他们把那个牲畜切成两半，然后对立啊。立约的双方呢，会在这个牲畜切了之后嘛，就有血，对吧？在血当中呢，就走过去，要走过去的啊。切了，切成一半一半一半，牛羊鸽子什么的，切成一半，切成一半，然后从中间走过去。这个代表着什么呢？其实跟那个关羽张飞的意思是类似的啊。从今以后，你的命与我的命相连，我的命与你的命相连。如果你受攻击，我会保护你；如果你有需要，我的资源就是你的资源。如果有人毁约呢？为什么要把动物切成两半？如果有人毁约，愿与这些牲畜一样也被切成两半。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他们立约的时候，我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看电视剧里是不是这么演的？若有人违背主旨，若有人出卖，若有人当叛徒，我们怎么绝不得好死。也会一样的，也会要发咒起誓，不只是要得祝福，还要如果违背了这个约呢，也是有惩罚的，对吧？所以你看现在你看电视剧，你能看出起誓来不？我发咒起誓，对不对？是不是？有看到这个没有？啊，然后有一个幽默段子能讲吗？有一个女孩子说：“我以我闺蜜二十年的单身发咒起誓，我肯定没有说谎话。”段子啊，下次你也可以学一下啊。人家说你真的吗？ 假的还是真的啊？真的是这么回事吗？我以我闺蜜25年的单身发愁，其实闺蜜惨了。万一你说谎，他就得25年单身。就这个意思啊，他这个段子啊，幽默一下。OK， 那这一段话啊，其实旧约圣经有记载的，我是让你了解一下，我不是在跟你瞎说，弟兄姐妹，你觉得牧师在跟你说着玩吗？其实你看旧约圣经希伯来文化里面有的，你看这一段耶利米书里面啊，他就记载刚才所描述的就是这个样子。来看耶利米书34章18节，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为什么劈开？流血，分成两半，人要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守这约上的话。所以呢，约遵守了就会有好处，如果约没有遵守呢，他说20节，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所以为什么要把那个东西劈开？如果你守约了，你就得祝福，如果你违背约了，你也要被劈开。好，重点来了，回到这段经文啊，上帝呢要求他取了什么？3年的母牛，一只3年的母山羊，3年的公绵羊，斑鸠。为什么是3年而不是1年，而不是3个月？应该好吃一点，老一点吧。3年的鸡跟3个月的鸡价格不一样，我猜的啊，开玩笑啊，这我不知道，我没这个启示。然后他就把它劈开啊，注意啊，劈开啊。劈开了还有一个环节，要从中间经过，代表这个约才成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违背约呢要受惩罚。但是劈开之后注意哦，突然之间亚伯拉罕就发困了，沉沉的睡去，就没有从那里经过。然后呢有什么东西经过呢？日落天黑，不料有冒黑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上帝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睡着没有起来，从那些劈开的肉当中经过，而是要让冒烟的炉和火把，冒烟的炉代表的是圣父，火把和圣子耶稣从那里经过。为什么没有让亚伯拉罕走过去？因为他会违约。上帝不允许他从动物的肉块之间穿过，是因为亚伯拉罕永远无法完美的遵守圣约。如果他失败了，当然肯定他一定会失败，后来确实失败了，他说谎了，对吧？打擦边球，说他是他妹妹，怕死了，他没有完全的去遵守上帝的命令的，他不可能遵守的，因为他守不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任何一个堕落的人是无法遵守神完美的律法和契约，所以他肯定会失败。那失败怎么办？他将承担所有相应的后果，也要被劈开。所以上帝知道他会失败，所以没有让亚伯拉罕从那里经过，而让什么经过？来，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这代表着耶稣。所以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肉块之间穿过，他们是预表圣父和圣子。所以今天我们没有跟上帝直接立约，如果我们跟上帝直接立约，上帝没有问题，他绝对遵守诺言，但问题是我遵守不了诺言啊，那怎么办？那我就要被劈开了呀。所以上帝是，今天我们说立约是跟着谁立约？是圣父与圣子，就是说耶稣代替我们流血跟上帝立约，所以上帝不会有问题，耶稣也不会有问题，我只是受益人而已。阿们，阿们。所以耶稣是圣父与圣子立约，就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回去再听一下，信息量比较大啊。代表着耶稣就是说作为人类的代表立下了这个约，所以后面亚伯拉罕与他的后裔违背了这个约，惩罚不会落在他们的身上，而是落在那位替代他们立约的那一位身上。所以今天所有的惩罚咒诅，哪怕我们不好，都落在了耶稣的身上。阿们。所以今天你与神的约不再取决于你的忠信，而是取决于什么？基督不改变的爱。阿们。所以这节经文我很感动，纵然我们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就是耶稣基督。阿们，阿们。好吗？我做一个总结，因为时间关系，我第三点就留到11假期之后再讲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满怀信心的面对一切的境况，我们可以说，上帝，你是我的供应，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保护，你是我的牧者，你是我的健康。阿们。今天我能够承受耶稣牺牲为我带来的一切的产业，享受一切的祝福。 弟兄姐妹，当你有这个亮光和启示的时候，你的信心就被燃起来。愿神祝福我们，活出美好的生活来荣耀耶稣，直到耶稣再来，活着被提见耶稣。阿们，引导我们走义路，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一起站起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掌声荣耀归给耶稣，赞美主。后拉嘎巴的沙拉拉拉，领受神一切的祝福，领受神一切的供应，领受天父一切的保护，领受从耶稣来的一切的健康和平安，一切的供应丰丰富富的要领到你，神的恩宠智慧要充满你。在这末世，主耶和华要为自己的名引导你走义路。祝福每一个人，也祝福每个人的工作、家庭、家人都在你的保护、看顾和供应当中。耶和华，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感谢主，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继续的有启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